第二章的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就是大希律，圣经有好几个希律，这是第一个。大希律是以图买人，他在主前40年的时候被罗马的元老院封为犹大王。那主前37年的时候呢，他在正式的统治很残忍他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岳母，杀了他姐夫，杀了他的叔叔，他杀很多的人，那么当然也杀了伯利恒的婴孩但他很可以说雄才大略，有点像曹操很残忍，很阴险，但是也很大手笔耶稣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的统治之下生，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呢？真是，我想这里每一件事情都给我们很大的盼望、感动，神的智慧。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想我也希望耶稣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嘛。我希望耶稣生在一个非常这个父母很好，然后希望那个时代也是很平静的时代，没有一个很混乱，没有那么可怕。上帝的带领让耶稣第一个生的家庭是那么贫穷，第二个生的环境是那么可怕，这都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在这里都想到加拉太书讲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神有他最好的时间，神觉得罗马统治的时候，希律统治的时候是一个很恰当的，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但是实在不容易，耶稣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他生了。那么生的时候呢，照路加福音的写法，就是什么？有牧羊人去看他。马太福音没有讲牧羊人，路加福音没有讲博士，马太福音讲东方的博士来看他。那么照时间的次序，应该在生的那一天是牧羊人来看，博士是后来的事，要不然我们就凑不好了博士从东方来，圣经上是讲几个博士，我们一般讲东方三博士实际上应该不是三博士从他们的来到让整个耶路撒冷都非常的骚扰的话，我想是相当多的人。之所以说三博士，大概是礼物有三样为什么会从东方有博士来呢？为什么从东方有三个博士有一些博士会来呢？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来，然后他们就说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么这东方的博士呢，他们能够看到那个东方的心，应该是民数记24章17节那里巴兰的预言里面有讲到说有心要出于雅各。那么这几个博士呢，大概就在东方，就是巴比伦啊、波斯这些地方他们可能的确是占星术。那么占星术是神禁止的，但是神可能也借着这些上帝的话、民数记的话，感动了东方博士，不是迷信，也不是魔术，而是上帝的话，民数记24章让他们知道那个心是王者之心，东方有王要出生了，就这个心。因着巴兰的话，因着民数记24章的话，他们知道有一个人要做犹太人的王。各位，犹太也是一个小地方很小的地方，而且犹太的王为什么对希律这么反感，他要杀这个婴孩呢？因为我刚刚讲过，希律被罗马元老院封成犹太人的王。那如果犹太人的王是另外一个人，那当然就表示什么？我这个王要下台了，那所以他很残忍地对付了耶稣不过这个东方博士就说，我们看到他的心，我们就来拜他。哎呀，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要定世代的罪，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得罪上帝人，尤其是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是该灭亡的人，但他们听了上帝话就悔改了。南方女王听到所罗门智慧话就要来看，很远也要来看， 我不知道在审判的时候，东方的几个博士是不是也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到，他们看到有心出于犹大，他们就要来拜他。他们不会嫌走几千里的路很远，他们不会嫌走半年的路很远。今天我们走3分钟到教堂都嫌远，今天我们到教会花了5分钟时间都嫌浪费，都嫌太多了。坐在那打50个钟头的麻将都不嫌浪费，看那无聊电视也不嫌浪费哈。我真是怕当审判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也要定这个时代的罪，也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而且我们不要长途跋涉，他的话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居然没有听啊，那是很可惜的事。那我们愿意都像东方的博士一样，不管怎么远，我们就来敬拜他啊。我们不是像希律一样，不但不敬拜，反而是去杀他哈，特地来拜他。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他。我们看到他的心来拜他，我们看到他的十字架来拜他，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我们来拜他，我们看到他恩典来拜他。神要我们敬拜他，传扬他，侍奉他，享受他。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看个热闹，听听热闹，那么像雅典人一样，将消息说说听听，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生活，肤浅的，那实在是非常可惜。那么感谢主，有人不远千里来拜上帝，我们也很遗憾，有人身在咫尺也不会去敬拜。牧羊人去看所成就的事，欢喜快乐的去传扬这件事。玛利亚和约瑟卑微的人，听到上帝的事，欢喜快乐的去顺服，虽然一定有很多的煎熬。东方的博士不以千里为远来找耶稣，他们花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星的显现，希律是很仔细的问星什么时候显现，然后后来是把伯利恒境内2岁以内的婴儿都杀掉，所以我们估计可能这几个博士跟希律讲那个星出现大概是2年前，可能1年左右，希律为了安全就多杀一点，所谓安全就是他自己的位置安全。那么有人不以千里为远，不以1年的时光为浪费，他就是因为有一颗心，那是一个王者之心，虽然只是犹太人的王，但是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王，我们要去拜他。可是就在耶路撒冷的人，伯利恒就在旁边的人，第3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当上帝做奇妙工作的时候，神随时都在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不熟悉他做法的人，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熟悉，因为他实在太伟大了，我们很难测透他的心，我们只有谦卑的信靠顺服就喜悦。但是不管信不信他的人，当他做事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愚拙的人总会不安，总会害怕。你看玛利亚也会怕，约瑟也会怕，牧羊人也会怕，我们在上帝带领的时候都会有怕的时候，都会有惊慌的时候。这个不安就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的时候，然后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个不要忧愁就是这里的不安，不要不安，不要乱，不要动荡不安。那么我们都会，你克服这个不安，克服忧愁恐惧，就是信靠他，信靠他的权柄，信靠他的启示，信靠他的话，信靠他的恩典，信靠他的慈爱，信靠他。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他，你的不安就会叫你产生一些剧烈的、错误的、不当的反应。希律和耶路撒冷人都有一个错误的反应。他们为什么不安？不安的原因在约翰福音11章也有讲，就是他们怕既得利益没有了。哎呀，如果这个人这样继续的做下去的话，这个人人都要信他，人人信他有什么不好？人人信他不是这些希律和犹太人的这个高阶层既得利益者所关心的，他们才不管谁信谁，他们最担心的、最关心的一件事，或者他们唯一关心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利益。事实上，我想不只是法利赛人和这些高阶层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我们在权衡轻重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不免自私地想到哪样是对我有利的。这都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爱才会这样。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就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是我们做傻瓜，而是我们很聪明的知道上帝已经把一切有利于我们帮助我们的统统白白赐给我们。像刚才的诗歌一样，那个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眼睛没有看过，心里没有想过，耳朵没有听过，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就知道主你的带领和赐予，甚至你的拿走和剥夺都是最美好的。那可惜耶路撒冷的人希律他们是既得利益，他们既没有什么民族情操，也没有什么爱国爱民的心，也没有爱上帝的心，他们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所有堕落人所共有的一件事，就是自保、自利、自大、自私。什么是威胁到我的名声、功名利禄，那我就不安；什么是对我有利，我就去抓。现在有一个王要生了，因为有东方的一群人看到他的心过来，他们说那生下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那么现在做犹太人王的就是希律，当然就害怕了。你做王我到哪里去？各位，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不愿意信靠上帝，或者受洗了信了耶稣却又信得非常糟糕的，就是主权不肯交出来。你做王我到哪里去？比拉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耶稣钉死的，决定把耶稣钉死的。比拉多是一个罗马人，有很好的罗马训练，罗马法律的训练，他知道他是无辜的。圣经一再讲比拉多知道他是无辜的，一再讲知道他没有罪，一再讲一再讲。但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巡抚居然怕了一句话，因为一句话他就把耶稣钉死了，他就违反了良心，也违反了罗马法律，就是群众喊你如果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那完蛋了，我的官位会威胁，被威胁，所以就要把他钉死了。各位，我们听到上帝向我们所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要求，给的任何恩典，都会有十字架的痛。任何一件事神给我们，一定会拿掉，把那不好的拿掉，给我们更多美好的。把不好的拿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美好的东西要被拿走，我们很痛苦，不管是时间、金钱或者任何东西，这都是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道路。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难。希律怕另外一个人来做王取代了他，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怕罗马人来干涉了，打乱了他们原来平静的、舒适的、享受的、既得利益的生活。所以有人不远千里来拜耶稣，有人知道耶稣就在身边却不安，不去拜他。真是，你说神公平不公平？你说神在祝福赏赐那些信他的人的时候是不是很公平？因为机会给了你，大家都给了，事实上耶路撒冷人可以说给了更多的机会，你就在身边就可以去拜耶稣，就可以信耶稣，你却不去。耶稣的降生是这样，耶稣的工作也是这样。耶稣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有人会说，哎，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你在我们街上传过道，但是全从来没有去听。就是常常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常常主把恩典放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要，常常呢婴儿和吃奶的卑微的人他们就要了，因为他们缺乏，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我感谢你，你这些事就是上帝的恩典，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不但像婴孩显出来，诗篇第八篇，你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我们谦卑地知道上帝的恩典来依靠他，愿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心，不是抗拒，不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在那里做盘算，然后想出很多自私错误的想法。希律是现在就杀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最后在钉十字架时上齐声喊道钉他十字架。我们因为上帝的带领不熟悉而不安，应该借着信心和顺服来克服，而不是借着害怕和怀疑来扩大。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那么希律马上把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这些都是宗教领袖，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人，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基督的降生，弥赛亚的降生，救主的降生。那么 这一群人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一群人非常熟悉上帝的话。我们从第五节他们的回答看起来，恐怕他们连圣经都不要翻，他们自己就是一个 computer bible， 他们知道在犹太的伯利恒。哦，各位，我看到这句话，我也想到说，我们多么的愚昧无知，多么需要谦卑的依靠上帝。真的，上帝的预言怎么实现，真的很难说哎。这个《生命记》有讲到说，先知假先知说的话，预言没有实现，他就是假先知。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实现的？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大家都在等弥赛亚，也知道他生在伯利恒，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即使你字句上知道，心灵你也不会去拜他。希律和耶路撒冷人，当他们知道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们是想除掉弥赛亚。玛利亚、约瑟、牧羊人知道弥赛亚降生的时候，即使他们自己会有很大的痛苦，他们还是欢喜的接受。另外有第三种人，就是这群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冷漠，他们既不去杀耶稣，起码现在没有，也不去拜耶稣，他们旁观者。各位，可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第三条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跟随他，信靠他，一个就是抵挡他，不跟随他的就是抵挡他的。很遗憾，这些人恐怕要受的刑罚更重。你这么清楚，你比那些东方的博士还清楚，而且距离这么近，你却从没有要去找耶稣的、找弥赛亚寻求他的心，没有。寻找就行见，但是他们不寻找。感谢主，我们若是愿意寻找主，我们愿意渴慕主，如露切慕溪水，我们要感谢主他恩待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心。基督身在何处，希律去问。希律在问祭司长和民间文士的时候，是问基督降生的地点，他问博士是问基督降生的时间，时间地点都有了，可是他问的结果，他要去杀他。我们寻找耶稣是干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说，你们寻找我不是看见了神迹，是要吃饼得饱。我们寻找耶稣是要干什么？我承认，我也必须说，我们信靠主有一切的好处，真的是有，包括物质的、今生的、来世，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有，一定有一切的祝福。但这一切祝福全然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愿意单单的得到主，其他都被剥夺，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耶稣和一切。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可惜文士、祭司长、希律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他们这么方便的敬拜耶稣，因为自己的私欲和私利，他们没有。那你看这些文士多熟圣经，他们知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现在当然是一个名城了，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卫曾经在伯利恒出生，大卫的子孙应该也在这里，但是这个时候希律这时候是很衰弱很小的地方。他们马上引这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的话，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我们再看回去看弥迦书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上下文跟耶稣的降生和我们今天情形背景是一样，都是在一个很艰难，上帝好像不会做事，好像上帝已经很久没有做事。那上帝说，我会做事，我会让一个救主从这里出来。那么而且神常常就拣选那卑微微小的，从那里面如同上帝拣选了大卫一样，是一个卑微的牧羊的童子，让他杀败了哥利亚，让他挽救了以色列的可怜的命运。上帝也借着伯利恒里的一个婴孩，做了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是因着上帝的祝福，金钱能力各方面都越来越多的话，让我们更谦卑，因为这些是从主而来的。有位君王要来牧养我民，我以色列民。牧养，我们中国管子就有想过牧民篇，在以前的皇帝真的很稀奇，中外都是一样，就是都是王在治理的时候、统治的时候说是牧养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以色列的长老也对大卫说，你会牧养 以色列人，牧养照顾，让他们强壮，救他们脱离豺狼虎豹，那是牧养，把他们养壮。另外在以赛亚书40章也讲到说，那个弥赛亚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会像 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各位，虽然你不是牧师，这也不是在神学院的教牧的课，但是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牧养，我们被上帝牧养，借着牧者，借着同工，借着其他人在牧养我们。当然我们也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牧养的不好，我们也在牧养别人，我们也在照顾带领那些小羊，还有一些愚笨的，还有一些不听话的，还有一些受伤的，各样都有。那这个牧人呢，讲的最清楚，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西结书34章的那个牧人。那个牧人会把这一群羊里面受伤的、失散的、各样有痛苦的，通通牧养好。瘦弱的他会养壮，有病的会医治，受伤的会缠裹，被逐的会领回，失丧的会寻找。那么但是也会严严的管理、治理，或者是审判那些肥壮强壮的羊哈。当然在约翰福音和启示录、希伯来书都有讲到说，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牧人。这个文化我们今天不太了解了，不太知道什么是牧人，但是我们多多少少还知道一点，牧人跟羊群的关系是这么亲密，但是也是严厉的，不要羊群乱跑，是这么慈爱的，但是又是威武的，慈爱照顾羊群，威武对外面的豺狼虎豹要很严厉。那么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那这一类的诗篇23篇，或者是旧约新约里讲到我们是羊，我们是迷失的羊，需要他来照顾，就非常的多。很遗憾，这些文士和祭司长这么知道耶稣的工作，